这一篇呢，我想说一下，就是关于留学生会遇到的压力和心理问题，从这个《跟着爸爸去留学》这部电视剧开始谈。最近这些年，我们听到一起又一起的这个留学生在美国得了抑郁症，甚至真的自杀的这些事件。本来应该是这个花儿一样的这个年龄哈，像鲜花一样盛开的年纪，然后又能得到在美国留学的机会，他们的大好前程还没开始，结果就出现这种问题，非常让人扼腕叹息。那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孩子出现心理问题呢？无论是来美国读初中、高中、大学，还是硕士、博士的留学生。压力大是一个最主要的因素。根据我这些年的观察，我觉得影响留学生们心理健康的压力主要来自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是学生们的正经事儿，也就是学业上的压力，包括语言障碍带来的压力。从一个在国内人人都夸奖的这个优等生，别人嘴中就是叫别人家的孩子。到留学的时候呢，在美国因为学习已不适应，或者是语言不行，结果在留学的时候拿到人生中的第一个 D，或者是不及格或者哪怕拿到一个 C，我觉得我们指望一个历来都是优等生的孩子忽然得到这个成绩，你想让他自然的、积极的接受，恐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像那个朱露莎那样，最后走上作弊道路的也不在少数。我还见过有的留学生呢，他们真的是特别懂事儿，因为他们感觉就是父母花了那么多钱送自己来留学，而这个拿不出手的这个成绩呢，实在没有办法跟家长交代，结果就郁郁寡欢，然后尽量避免和任何人交流，不想跟人说话，因为他实在是太郁闷了。那我建议，如果学生觉得就是你在学习上感觉很吃力的话，一定要早一点和老师进行沟通，寻求帮助，千万不要，就是一跟不上就拖着，结果拖到期末。因为在美国，你只要提出来，这个美国老师一定会尽量安排时间跟你见面，帮你解答，然后帮你学会。你知道，这个老师总是愿意鼓励和那个帮助，就是自己愿意学习的学生。所以呢，如果在学习上有困难，一定要早解决，然后也要跟家长早说，这个是别最后等到真的拿到不好的成绩的时候。一个人承担所有的压力，到拿到不好的成绩的时候，最后变得没有办法。第二个呢，是在情感上的压力，就是学生离开了国内所熟悉的环境，离开了亲朋好友，到了一个人生地不熟的一个美国学校来，可能会想家，然后感到寂寞，这个是很正常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可以在尽量。在学习之余，能够多参加一些学校里组织的活动，多去这个健身房，去锻炼身体，打打球。在这种情况下，有的留学生呢，也会急急忙忙的在身边找一个朋友作伴，比如说找个男朋友或者找个女朋友。结果，有的时候这个恋情发展的不是那么顺利。那这个时候呢，就结束这个关系之后，又摆脱不了每天都有可能见面的这种尴尬，结果就会使得有些学生在感情上得到的这个困扰就更加强烈。因为失恋导致心理出现问题的，真的是不在少数。我是每年我都听到这样的事情。找男朋友或者是找女朋友，家长一定要给予指导和关注，特别是大学生们。在剧中啊，这部电视剧里头，我就没有看到一个家长认真的跟孩子谈这个谈恋爱的问题。黄成栋跟武汉祥他们都俩人还拿着孩子的关系在那儿起哄。其实这里头只有那个刘若愚他比较聪明，他让他的儿子远离朱露莎。当然可惜啊，他的儿子是个不撞南墙不回头的小孩。第三个压力是社交上的压力，这个包括跟美国老师和同学们相处的压力，就会觉得比如融不进去，玩不到一起去，交不到朋友，或者是觉得不敢跟老师说话，觉得老师可能不喜欢自己，也有的学生呢，因为不熟悉美国的生活方式和这个社交习惯， 生怕出丑，觉得自己可能会被别人笑话，哪儿做的不好，这样也容易引发心理问题。然后剧中这个黄晓栋，他呢是他在通过打篮球哈，和一些美国的队友和教练之间有些交流，其实这个是非常值得鼓励的，不一定要进校队啊，你这个课余的时候你去打球也会有一些新的朋友。当然就是这部剧有些比较搞笑的地方，比如说在训练的时候，他这个女朋友还那个我都忘了他叫什么，那个新的那个女朋友跑过去还跟他拥抱什么的，这个简直就是胡扯。这个美国学校的校队训练的时候，其他的同学甚至都不能旁观，就更不可能说让他的女朋友进场进去跟他拥抱。这个他要真有这种事儿，肯定会被他这个美国队友笑死。那个有一件真事儿，就是有一个小留学生，他妈妈呢不懂，就是不熟悉美国的生活方式，然后叮嘱他，就是按照国内的习惯，你的内衣内裤是不能够混在一起放到洗衣机里去洗，和袜子啊，就是这个容易有些细菌啊什么，所以一定要手洗啊，内衣内裤要手洗晾干。这个在国内可能是这样的，但是在美国没有，因为美国全部都是扔到洗衣机里去洗，然后洗完了烘干，这样基本上就是99%几的细菌都没有了。洗的时候也是有热水。结果呢，他还是在美国坚持这么做，他又没有地方去晾衣服，他就只能放在那个卫生间里面晾。但是因为学生宿舍嘛，他的美国室友就提抗议，因为就说我觉得你在这儿晾你的内衣是件非常不雅的事情，我不愿意每天就看你穿什么内衣晾在这儿。后来呢，这件事情呢就被别的人知道了，然后这个学生就他就觉得这件事很多人都知道，而且别人有的时候凑在一起只要聊天一说笑，他就在心里面就认为他们是在集体的嘲笑自己这个手洗内衣的这件事儿。结果最后他来了美国不到4个月，就一个学期都没有读完，然后就得了抑郁症，然后就退学回家了。这个是挺悲惨啊，就说跟这个美国老师和中国和美国老师同学相处有压力，实际上即使都是我们中国留学生，他们之间相处也是会给我们中国同学自己也是有一些压力的。这些我想可能大家都能理解，就是在国内也有嘛，所以是一回事儿。在这个各种压力下啊，学业上的、情感上的、社交上的，这个对于这些世界观还没有成熟的这些孩子来说，他们真的是很容易迷失。如果要是看到或者是遇到他们不能理解的一些事儿，觉得心里头有一个过不去的坎儿，那应该怎么办呢？就是这些孩子远在美国哈，我想就是给支三个招吧，就出三个主意啊。第一个呢，就是找亲友帮忙。留学生在生活上遇到困难和问题，情绪不好，一定不要憋着，就不要自己闷着，你可以找你身边能帮助你的人，主要是这些家长或者是这个美国学校里头的同学老师，这些去跟他们聊啊，诉说咨询求助啊，疏解你的困惑。你不要怕丢脸，不要这个默默的自己承受，也就是当然你也不能没事就去找人聊天啊，这个有的时候也会对别人带来一些困扰。掌握好这个度，因为你还是有很多正经事要干。一般来说呢，在学校里面学生出现什么问题，其实都是可以去找老师的。因为你比如我们学校哈，我们帮助学生了解美国学校生活，这是我们教学目的之一啊，所以我们也比较了解，就是小留学生会一般碰到什么类型的问题。如果你在寄宿初中或者是寄宿高中，每个学生一定有一个 advisor 导师，他们呢会很留意的观察，就是你有没有不开心啊，或者你哪里不对劲儿啊，他们一般会问。因为美国人的习惯就是他不猜，他问你，你开心吗？你要不开心你就说你不开心，对吧？你有什么事儿就跟他说。但是呢，你别说我假装开心，然后我希望老师看到哪儿不对了，然后来找我。就美国人他不猜。大学生呢，他都已经是成年人了，也有导师，但是你的导师他不会老盯着你的，他在办公室里你见他，你要跟他约的，对吧？你要知道。学校里面另外都有那种心理辅导办公室，一般来说 当一个大学里面校园，比如它出现了枪击案啊，或者是出现，有学生自杀呀，或者是这个留学生母国出现重大事件等等，就类似这种事儿，一般来说呢，这个学校都会推出这个学生的心理疏导服务，帮助学生，就是如果你情绪上出现问题，他来帮助你渡过难关。而这个校内资源呢，大多数都是免费的，而且心理咨询过程是完全保密，学生如果觉得有需要的话，一定要去用，不要有任何心理负担。这个剧中，电视剧里面黄成栋，他呢是这个徒手拿下持枪歹徒啊，他是个英雄来的，结果后来他出现了幻觉问题，他老想象着当时这个跟人搏斗之前的场景，实际上他是可以到学校里头去寻求心理咨询，寻求心理辅导的，他不需要自己死扛啊。这个是如果要在真实场景下的话，我就会给他出这个建议。那么第二呢，就是如果真的是觉得你心有点问题啊，你要看病，找医生看病，就是不管是身体上的还是心理上的，有病一定要看病。我一直以为这个是一个常识，但是好像不是。你比如说这个剧中那个黄晓栋的妈妈，她得了那个乳腺癌，这个病在剧中说是四期，那个我还特意查了一下，这个美国的四期乳腺癌患者，他五年的存活率是22%，那个存活时间的中位数是3年。这个按理说呢，得了病就应该好好的去找医生去看病，结果呢，这个剧中这个妈妈呢，吃着止疼药来美国，把这个滞留不归啊，这个在美国这个逾期居留的这个老公，他的在这边留学的孩子，还有这孩子的生父啊，都已经好多年没见，把这些人搞得鸡犬不宁。然后最后留了一段视频，然后她老公看了好几天这个视频之后，哎，连他最后在哪儿死的，埋在哪儿的，不闻不问，也不关心了，然后继续待在美国开公司。就这件事儿也是我挺难理解的，就是身份问题这个依然不清楚啊。我们之前好像那电视剧里头说过一段，说他现在是学生了，说是那个校董那个老头给他找了个地方让他去上学了，但是没见他后来上过一天的课，所以这个剧没编圆啊。然后还太太去世之后还开始了一段新的这个恋情，就是这种处事方法反而让人挺不能理解的。所以我就说为什么有病不看病啊。在这部剧里头呢，就是为了说明那个武丹丹，为了证明啊，说这武丹丹遭遇到这个父母离异，深受打击，所以呢这个剧中呢就给他安排让他得了躁郁症，这个英文是 bipolar， 就是暴躁的时候这个就是乱扔东西啊，这个就是暴躁的很，然后抑郁的时候呢就躲在一边不吭气，就是抑郁症，这是 bipolar 就两极嘛，就是躁郁症。从这个剧情看还挺严重的。那么在美国得了这个病，你肯定要去看专业医生啊，对吧？但是呢这个电视剧里头这武丹丹啊，莫名其妙的得了病以后又莫名其妙的好像就好了啊，事后就再没这茬了，好像就跟得了感冒似的。那个无论是抑郁症还是躁郁症吧，他其实不管怎么说他都是病，一定要去看这个心，一定要去看专业的医生。这个可不是说让同学老师们劝一劝做做思想工作就能解决的。这个里面还有一个孩子，就是那个黄晓栋，因为他父母离婚以后他有一段就是失语，他就好像不会说话了，然后那个剧里头呢就编排了一个很温情的一个唱歌活动，然后让诱导让他说话，也是就是太假了。在实际情况下，如果这个学生在上英语课上他坚持不发言，他的任课老师一定会把这个反常的情况报告给学校，学校肯定就对他进行心理干预了，甚至学校可能会觉得这件事儿就是他这可能是抑郁或者是什么，觉得对他的安全不是很有保障，甚至会强迫他去接受心理咨询，根本就不可能说等到他爸爸出面去跟老师谈话什么。我就觉得就是特别假。这个剧中唯一值得表扬的一件事啊，就说起来这有病看病这事，就是唯一值得表扬的就是那个刘若愚，他离婚以后呢这个酗酒， 后来呢，那个参加了一个公益组织吧，一个互助组织，好好的戒了酒。哎，我觉得这个还挺像是美国的事儿，挺好的。好，这是我说的这第二招吧，就是我们说第一招找亲友帮忙，第二招有病看病，第三招呢就是找管事儿的。留学生家长不可能什么事儿都替学生来出头去办，对吧？他们应该承担的角色是什么呢？是学生的这个人生导师，这个是教练和这个拉拉队啊，这么个角色。那我觉得这部剧里头非常糟糕的一点啊，就是表现出什么呢？就是只要留学生遇到问题，只有爸爸妈妈才能来帮他解决。你比如说这个孩子失语了，好，那是他爸爸去找老师。这个枪手到了学校，这个校园枪击案了，也是爸爸去战斗。觉得这个孩子交往跟外国人这个谈恋爱有危险，也是爸爸跟着去偷听。就是好像不带着爸爸就没有办法在美国留学了一样。我们给学生都，我们反正给学生讲这个，就美国有一个词儿叫 authority。Authority 中文的意思就是管事儿的，当然是权威啊或者什么，就管事儿的。我觉得翻译成管事儿的更在这种情况下更合理。就是举一个例子啊，比如说你在这个飞机上等着吃饭，那个空姐还没有给你饭之前呢，要求大家要调直座椅靠背。这时候你前排的那个人他的那个椅背就没有调直，你怎么办？你是直接找他说，还是你在后边嘀嘀咕咕的这个发泄不满，还是就是踹几脚前边的椅子呢？正确的做法是在领饭的时候，你要告诉空姐，或者是你只需要给空姐指一下前排的这个椅背，然后空姐就会去提醒他来调直椅背。因为在飞机上，空姐是管事儿的，而你不是。如果那个你如果要是去招人家哈，或者你去踹人家椅背，那万一打起来怎么办，对吧？这个所以你找管事儿的去。我这个以前在大学教书的时候，在大学教书刚当老师的时候呢，学校就给我们老师做这个培训，就包括这个电话安全，就讲到就说如果有人打电话来了到你办公室，然后呢跟你这个骂你骂学校，你怎么办？答案是直接把这个电话转给学校的保安办公室，因为他们是管事儿的。这个给我们做培训的那个老师就说，你是不需要去自己处理这种事儿，因为保安办公室他们是付钱来管这个的，你不管这件事儿。所以在美国，如果你试图自己去解决问题，其实你可能还需要担心对方是不是有枪的一个暴脾气呢。如果你不小心再侵犯了别人的权利，对吧？这个更那个什么，所以家长一定要告诉留学生，就是家长不在你身边，你不是每一件事都能去指望你父母，那你一定要知道什么场景下到哪儿去找这管事儿的。在美国几乎每个地方每件事都会有这个管事儿的人或机构，不管是学校还是校方还是警察。在剧中啊，这个武丹丹他被几个女同学欺负，被打得鼻青脸肿的。我想可能导演是受了这个洛杉矶那个虐待同学案的启发，但是呢这部剧怎么就不教大家说在美国遇到这种事儿你得报警啊，对吧？你得告诉警察呀，就反正挺奇怪的。这个留学生的这个父母跟老师呢，一定要多和这个学生们交流，鼓励他们就是正确的抒发情绪，然后提高辨别是非的能力。一个人在社会上生存难免就是会遇到比如说事情办得不顺利，或者是关系处得不如意，或者被别人误解不开心等等。特别是我们这些小留学生或者是年轻的这些孩子啊，他们都是离家万里这个孤身来留学，从家长到学生对待逆境应该怎么做，这部电视剧就是带着爸爸去留学给出了大量的反面教材。比如说这个对待逆境满大街乱跑，然后酗酒胡闹，然后跟无辜的路人找茬挑衅，甚至跟人打架，或者把自己关起来好几天不吃不喝，或者在地毯上那个烧照片引发火灾，犯这种莫名其妙常识性错误。然后还有就是无论是在酒店还是住家，也甭管是不是自己家， 一生起气来就是屋里的东西拿起什么就往地上摔什么等等。我只能说就是这个导演他可能电视剧也看太多了，就是那种虚假的电视剧看的太多了。好，我想我这个关于就是留学生的压力和心理问题这件事呢，我就今天就讲这些。我希望每一个留学生的留学生活都顺利，在国内的家长们都能放心。谢谢大家。